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柯文斯成为新州第47任州长，澳洲总督同总理参加查理斯三世加冕仪式典礼，澳洲举行议会咨询公投，澳洲人口创历史新高，维州州长安德鲁斯突然宣布辞职。维州取消举办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澳洲储备银行行长换帅，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访华，澳洲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安全协议，澳洲政府宣布技术签证新规，并提高留学申请门槛。下面是2023年澳洲十大新闻。艰难的2023年即将过去，在辞旧迎新，而中国大陆疫情再次爆发之际，本台回顾编辑了澳洲十大新闻呈现给大家，祝大家新年平安吉祥。2023年3月，新州工党领袖柯文斯在新州大选中宣布获胜，成为新州第47任州长。选举分析师兼教授安迪·马克斯表示，柯文斯的议程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合理的，尤其是西雪梨的选民。他说，在很大的程度上，西雪梨的选民发生了更大的转变。这个是一个年轻很多的地区，文化更加多元化。他所关心的问题是投票站与传统政治所讲的不同。你发现的联盟中的一个党派曾经专注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家却喺度努力咁想俾呢一种说法有所突破。呢啲地区嘅人们更关心呢啲举措是否正在改善佢哋嘅生活。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工党成员克里斯迪·鲍文表示，柯文斯嘅性格亦有助于佢大获全胜。佢话：首先，柯文斯系一位非常引人注目嘅领导者，我相信他有潜力成为新州最具改革力和变革性的工党州长之一。我认为民众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也看到了他的真实性。作为领导者，从他上任的第一日起，他就采取了一种方法，即他不会针对容易的问题出手，他不会捉住很多其他领导者认为是恰当的机会，他只是按照他的看法来行动。专家表示，自由党在新州选举中的失败归咎于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自2021年6月以来，柯文斯一直是澳洲工党新南威尔士州支部的领导人。自2015年以来，他一直是新南威尔士州立法议会科加拉分部的成员。他曾在2007年至2008年担任好事维市的副市长。2023年5月，澳洲总督和总理参加了英国查理斯三世加冕游行仪式活动。加冕当日下午3点，澳洲联邦卫队在坎培拉国会大厦前院放了21响礼炮，庆祝查理斯国王加冕。澳洲总督和总理成为第一批在加冕仪式步入西敏士大教堂的团体之一，紧随肯特帕雷大教主贾斯丁韦尔比、其他信仰领袖和信仰代表之后，游行将从大西门开始，穿过中殿、灰尔，走向西敏大使的高坛。作为一名坚定的澳洲共和运动人士，阿尔巴尼斯默认了查理斯国王的愿望，以表达澳洲对英国皇室的坚定承诺，以及英国君主在所有领域的优先地位。不仅是澳洲对英国君主做出这样的承诺，还有其他名义上以英国君主为名义国家元首的国家，纽西兰、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伯利茨、加拿大、格林纳达、牙马加、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所罗门群岛和图阿鲁。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以邀请查理斯三世作为国王首次访问澳洲，他是第17次访问澳洲。10月14日，澳洲举行议会咨询的全民公投， 选举委员会表示，符合资格对这次议会之声进行公投的选民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占登记在册的选民人数的 97.7%， 比去年联邦大选增加了 44.7 万多人。这次公投的目的是要修改澳洲宪法，增加三个专门为澳洲原住民服务的段落。首先，澳洲政府将设立一个部门，名为澳洲原住民和托伦斯海峡住民之声。该部门将在与原住民相关事务上代表他们，在政府机构和国会中发声。其次，在宪法允许的情况下，国会将有权对该原住民机构的构成、运作、权利以及程序制定相关法律，这美好愿景的实现仍有待观察。这次澳洲24年来的首次公投令人瞩目，澳洲历史上曾举行过44次有关宪法改革的公投，其中只有8次获得成功。上次全民公投要追溯到1999年，当时澳洲否决了成为一个共和国的提案。然而这次提案的议题，它是将澳洲原住民的话语权写入宪法，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具有讽刺意味。最终这次公投以大多数选民投票反对而结束。过去20年来，澳洲人口总量保持持续增长。澳洲最新发布的澳大利亚全国和各州领地人口变动报告表明，最新数据显示2022至23财年里面，澳洲人口激增至2660万人，而其主要原因是移民人数创下新纪录。其中疫情之后，海外涌入的大量移民成为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今年澳洲移民数量多达51.8万人，澳洲移民数量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全澳人口自然增长量在2012年12月见顶后，在今后至今为止的11年中，整体出现增长数字温和回落的情况。澳洲本土人口自然增长则回落至20年前的水平。海外移民成为澳洲人口增长主要动力，得益于移民数量飙升。截至本年3月底的过去12个月中，全澳人口年增长率达到 2.17%，创下过去15年新高，并成为过去20年来仅次于2008年12月的又一人口快速增长时期。9月26号，安德鲁斯宣布将在次日正式辞去维州州长以及议员的职务。安德鲁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担任州长并不容易，这个不是抱怨，只是事实。做了9年州长，还有担任了13年维州工党领袖，是我从未想到会有的机会。我来自乡下，只是抱着去做好事情的愿望。安德鲁斯在2002年当选为穆尔格雷夫的选区议员，自从2014年以来一直担任维州州长。他擅自与中共签署一带一路协议的行为曾在国会招致严厉批评，最终联邦政府出台新法废除了他签署的一带一路协议。此外，维州的疫情防控措施饱受争议，墨尔本一度被称为全球封锁时间最长的城市。安德鲁斯在发布会上说，他将在27号下午5点正式辞去州长职务和穆尔格雷夫选区议员的职务。一旦在工作上的决定觉得不再舒服的时候，特别是这些决定可能影响一生，这样就必须离开了，因为不想陷入那种对工作感到不满的状态。去年选举前，安德鲁斯曾表示将完成这一届任期，在发布会上被问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回答说，当时的确是这样想，但现在改变主意了，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时机到了，是时候了。安德鲁斯还说，虽然他收获了很多批评和指责，但仍为自己留下的政治遗产感到自豪。这些批评从未影响过我，因为我的皮很厚实，做这份工作就需要这样。维州副州长健辛塔艺伦就任维州新州长， 她成为维州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州长。2023年7月，维州政府宣布因成本过高，取消举办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消息一经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宣布，一石激起千层浪，外界质疑声四起。在维州宣布取消举办后，澳洲所有其他州和领地都已表态排除接盘的可能性。英国政府亦表态拒绝挽救这一届运动会，并将责任踢还给澳洲。目前尚未证实谁将接过2026年英联邦运动会的主办权。英联邦运动会原定2026年3月17号至29号举行，场馆遍及吉朗、本迪哥、巴拉瑞特、吉普斯兰和谢帕顿等地。维州政府表示，这五个乡村地区中心城市将承办20个体育项目和9个完全整合的残疾人士体育项目。在最初的宣传中，维州政府称这一多城市结合的模式将令这一届运动会面貌一新，展示维州人民的团结、多元、社区意识、热情好客以及对体育运动的热爱。维州州长表示，修订后的数字显示，举办运动会的成本并非最初预算和拨款中的26亿澳元，而是至少需要60亿澳元，甚至可能高达70亿澳元。维州在今年5月公布的预算案中，该项目没有得到额外的拨款。澳洲储备银行行长菲利普·洛威结束七年行长任期，在今年9月17号届满离职。澳洲内阁确认了米歇尔·布洛克接替他的职位，成为下一任的行长，亦是这一行首位女行长。布洛克是目前储备银行的副行长，自1985年加入储备银行以来，他一直在这里工作。洛威在他即将离任前公布了储备银行根据审查建议所讲采取的重大变革，包括减少董事会会议以及更频繁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在新的董事会结构下，布洛克将领导制定利率货币委员会，审查建议货币委员会应由行长、副行长、各副部秘书和6名外部成员组成，行长将担任该委员会主席。布洛克出生在墨尔本。布洛克女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非常荣幸被任命担任这一重要的职位，这一职务充满挑战，但我相信在强大的执行团队和董事会的支持下，我能确保储备银行实现其政策和运营目标，造福澳洲人民。11月6号，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问中国，并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了一个几小时，双方均同意根据两国的共同利益推动澳中关系的发展。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说，他与中共领导人在北京的高级别会谈非常成功。习近平则表示，阿尔巴尼斯的访问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阿尔巴尼斯说，这次会晤是在去年巴厘岛20国集团会议期间建立的良好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他表示，牢固的关系对未来有利。他说，我相信通过高层对话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增进了解，我们都能从中受益。我们两国之间强有力的关系将有益于未来。在出现分歧时，重要的是我们要进行沟通，从沟通中产生理解。习近平在会谈中说，今年是维特拉姆总理访华50周年，你这次访问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澳两国恢复各领域交流，走上了改善发展关系的正确道路。在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尔巴尼斯表示，双方谈到了贸易和经济关系，双方重就国际局势、区域稳定和开放沟通渠道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会谈。阿尔巴尼斯说，他提出了领事和人权问题。12月7号， 澳洲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一项新的安全协议。根据该协议，澳洲警察将被派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提供警务培训。阿尔巴尼斯说，警务和安全事务是协议的重要内容，这个将比澳洲更容易帮助巴新解决内部安全需求，两国亦更容易支持彼此的安全和地区稳定。澳洲原本希望在今年上半年签署该协议，但由于巴新与美国签署的类似协议在国内引起主权问题的担忧，签署时间被迫推迟。巴布亚新几内亚距离澳洲北部边界不到200公里，是美拉尼西亚群岛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气、黄金和矿产资源，以及太平洋地区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东部邻国所罗门群岛已在2022年4月与北京签署了一项秘密安全协议，随后美国及其盟国澳洲展开外交攻势，以巩固其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中共一直在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贸易、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澳洲联邦政府正试图减少移民人数，并将对国际学生以及剥削劳工的雇主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澳洲政府12月公布了民众期待已久的移民战略，改革将要求国际学生有更高的英语水平，高收入者的签证申请将会得到快速办理。在上个财政年度，澳洲海外净移民人数达到高峰，有逾50万人抵达澳洲，比过去几年多出数十万人。这个主要是由于留学生和游客在新冠疫情期间离开澳洲后再返回。尽管情况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但是预计移民人数仍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政府希望将其降至可持续水平。由前公务员柏金森在3月开始进行的审查报告提出了38项建议，指出澳洲的移民系统并不能切合其本来面目。该报告认为，现行制度未能够吸引高技能移民，被不良雇主利用不对等的权力，低薪剥削移民工人。报告还揭示留学生签证被滥用，允许一些人为获得资格或证书而报读课程，从而进入澳洲劳动力市场。作为回应，政府发布新的移民战略来改革该系统，包括扩大技术移民、引入新型签证、打击剥削工人、简化签证流程，并集中解决国际教育系统的问题。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